本鬼子全程出动，戒严了一天，结果是一无所获。中村怕日本人的脸上难看，哎，最后告诉就说把那老太太已经抓回来枪毙了，借这个呢折个丑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郑敬之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到平地，心里头想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把马英救出来。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，他到了警察局司法股长的办公室，往圈椅上一坐，来人，外面值班的警察进来，你去到看守所把那个姓常的叫常铁生的给我带。是，这警察出去了。单表马英昨天一宿也没睡觉，就听这个街上人的喊马叫，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他们吃完了晚饭，正盘着腿在看守所里头待着，门哗啦一声开了，警察迈步进来，谁姓常？常铁生出来。马英一看叫我，马上闪过一条阴影，大概敌人对我要下毒手了吧。他从容地站起来，把衣服收拾收拾。肖阳也很担心，就过来了。肖阳，一旦敌人把我屠杀了，你要带领着同志们继续战斗，懂吗？
我懂。
他们不会，
不，
对敌人不能抱着幻想。我走了。马英冲着大家笑了一笑，昂首挺胸，迈步往外就走。那警察一直把他带到司法股长的办公室。马英等进屋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是汉奸叛徒郑敬之在这坐着，不由得两个眼睛就放出愤怒的火光。郑敬之看了看，你怎么就带了一个？他，您不是说？废话，去把所有的都给我带来。
是。
这警察心里都挺别扭，你多难说都带来了，这人又怨我不对，得了，当官的嘴大，憋着气儿他带人去了。这时候屋里头就剩下郑敬之和马英两个人，郑敬之这个心这个高兴啊！自从到了敌人这窝子里之后，还没有跟自己亲爱的同志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轻轻的把门关上，热情的把马英抓住。老马，马英身子往后一闪，等一等。郑敬之，你个无耻的叛徒，你把我找来干什么？你可以到鬼子那告密吗？你可以升官，可以发财，你这个出卖良心的无耻叛徒！啪！这个嘴巴子揍的，把郑敬之打了一个趔趄，顺着嘴角那血淌下来。郑敬之挨过日本鬼子的揍，挨过警察局长的揍，可是还没挨过自己同志的打。马英对自己的委屈，对自己的不理解，郑敬之觉得十分难受，眼泪流出来。
老马，你这么想是对的，不过我希望你要冷静冷静，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告诉你，大娘 我已经救出来了，过两天伤好之后我就把他护送走。你什么？马英一听就是一愣，你把我娘救出来了，这是真的？郑静之究竟是个什么人？是叛徒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？哎呀，目前斗争这么复杂，马英不敢往下想了。他刚想张嘴再问，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响，那警察把十个壮丁全带来了，报告，都带来。郑静之一转身，把嘴角上的鲜血擦了擦，眼泪眨了眨，然后把胸脯一拔，好吧，奉皇军的命令，从今天晚上开始把他们送到壮丁训练所，走走。就这样，马英十一个人被送到壮丁训练所。这个壮丁训练所就在原来的师范学校这个院里头，经过敌人的维修之后，寺外的墙加高了，顶上拉了铁丝网，门上上了双岗，另外还焊了一道铁大门，门上有个小窗户，比那看守所也强不了多少。马英他们晚上被送来，就送到所谓的宿舍，这个宿舍是教室改的，两旁边对面的木板床，黑压压挤的全是壮丁，足能有好几百呀。马英他们挤了个地方休息，暂且不提。转过天来，到第二天天刚亮，外面哨声就响来了，壮丁们稀里糊涂全起来，穿好了衣服，列队到外头集合。再看队伍的前头，站着一队矬胖子，其中的一个是中国人，就是壮丁训练所的所长，叫吴占江，外号吴胖子。这小子长得小个不高，挺大的肚子，一对罗圈腿，稍微还有点烂眼圈，好像那脑袋半截在腔子里头，两个小肉包子眼睛，呲着大板牙，穿着一身黑警服，一个杠俩花，在人前站着摇头晃脑，跟个凶神一样。这吴占江啊，有两副脸。怎么叫两副脸呢？他在日本人的面前，马上五官跟包子一样，眉开眼笑，不知道怎么溜须好。可是见着他的下级，特别是见着壮丁，他马上凝眉瞪目，就成哼哈二将了。说起来还有个笑话，那个矬胖子是个日本人，就是壮丁训练所的顾问，叫武藏。吴占江不知怎么跟人家打溜须了。据说有一次，吴占江在东亚轩酒馆连喝酒在抽白面，武藏那小子喝醉了，拎着个酒瓶子唱着日本歌进去了。吴占江赶紧站起来让座，又敬酒又敬菜。武藏喝醉了，不容分说，啪啪揍了吴占江一顿。吴占江连个瘪屁都不敢放，一直这武藏喝得不省人事了，他轻轻地把武藏给背起来，跟屎壳郎滚蛋一样，一直把这武藏背到他们家里头，偷偷的放到他老婆那被窝里头。他然后回到壮丁训练所，若无其事。第二天有个多事的人上他们家找吴胖子办事去，开门一瞅，爷爷，这个武藏怎么跑这来了？大概吴所长昨天值夜班没回来，
五藏跑到这儿找便宜来了，想到这儿跑到壮丁训练所，就向吴占江告了密。可是吴胖子把脑子一拨了，瞪这个人，骂起来了：“吃饱了撑的，少管闲事。”这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这个气呀、啊，见人就说，见人就讲，打这全县全传开了，都知道吴占江用老婆换官当，连壮丁们都知道。可是这个日本鬼子武大更不是东西，凶狠毒辣，个头也不高，显得草包肚子，也是罗圈腿儿。等吴胖子往那一站，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样。每一天他们训练壮丁啊，今儿个壮丁计和好了，吴占江在队前舔着草包肚子，所谓的训话，讲了讲壮丁守则，告诉嘛，一天三顿饭，早些六点钟起床，训练到十二点，下午一点到六点，晚上八点钟就寝，跟外面任何人不准接通。如果家里边人来看，就给五分钟的时间，写书信还要经过检查，经批准才行发出去。在家说完了之后，开始跑步。头一天好不容易这么挠过去了，盼着到晚上要休息了，哎，这日本顾问武藏来了高兴劲儿，穿着白汗衫底着马裤，他非要找壮丁摔跤不可。马英堂不知怎么回事，可就见这小子抓过来一个底下啪一个破绊，就把这人摔到地下，还没等这人起来呢，他抓住领子抡下啪又一个跟头，然后仰面大笑啊，
中国的小小的大一本大大的来来摔跤干活，
他又抓过来一个摔。你想那些壮丁谁敢跟他摔？再说一个个体质十分虚弱，真也没有他力气大。武藏摔着摔着高兴了，一回头看着吴胖子，吴三来来来摔跤干活。啊，吴胖子吓得好像没尿到裤子里。他太君，太君盖世无双，英勇无敌，我小小的，我不行，小大的的小啊。他把吴胖子列过来，乒乓摔俩跟头。后来吴胖子摔地起不来了，太君，力量大的，我的不行，我的败了，我的败了。人们在旁边看着，又可气又可笑。可这阵武藏摔得高兴，一转身在壮丁里又拽出个小孩来，最大也就16岁。这个孩子最近跑肚，身体还不好。武藏把他列过来之后，来来摔跤了，啪一个罩杯口的把这孩子摔在地下，当时把孩子摔哭了。我不行，小半子的不行，裂着裤腰带子扛起来，又是一个跟头，一连着摔了五六个，最后把孩子摔得翻了白眼了，眼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壮丁们气得一个个咬着牙攥着拳头。那个壮丁周德贵，这小伙子是又愣又横，他跟马英他们刚来，周德贵气得直不着脑袋，妈的，鬼子他妈没这么欺负人，我跟他摔几跤。马英一听这怎么行，伸手抓他没抓住，周德贵从人群出来到了武藏的前边，咱俩摔摔。武藏一抬头吓得吸了口冷气，
天哥，
谁瞧这家个子这么大？
两个人要比一比，顶多自己的脑瓜顶到这中国人的裤腰带上，真是高人一头，大人一辈，胳膊根那么粗，大腿那么憨，那怎么能行？
有心不衰，叫这脸上不好看。当着这200多名壮丁，又有吴占江都在场，还得摔，摔吧，他心里还没底。
后来他一想，中国人个儿大也白扯，我有50道的精神，我怕什么？
再说他也不敢真摔我呀。有了这一点把握，五藏的精神就上来了，
先往后退出1丈多远去，把屁股一撅，俩手一伸，可能这就是武士道精神。
呀呀！
一个恶虎扑食，奔周大贵扑来。他的意思抓住周大贵的两个肩膀，然后倒杯口袋。周大贵插着腿在这等着，心里头一阵的好笑：小鬼子，你他妈压个屁！五藏刚扑在眼前，周大贵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大巴掌伸开了，这手跟扑扇一样，正扑着到五藏后脑勺上，吹你妈的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五藏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1丈多远，梗摔了个狗啃屎，门牙还活动。哎呦，五藏没吃过这亏，翻身站起就骂：“啪啪啪啦的！”
吴占江在旁边也吓坏：“哎，我他妈的来的！”你他妈眼瞎了，你敢跟摔太君，你活腻歪了没？
说着他蹦到周德贵面前，啪啪给周德贵就来俩嘴巴，然后他吩咐一声，杀了几个警察，每人手中一把鞭子，把周德贵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正在揍的时候，马英大伙不服气儿：“所长，这何必呢？摔跤嘛，准有赢有输嘛。那既然日本顾问乐意摔，这个打败仗也是常有的事，怎么能打人呢？
怎么的？你们他妈要造反了？”
可是众人大家都这么说，吴胖子也没办法，打了一阵，觉着出了点气，他怕引起公愤来，吩咐一声：“带回去。”大家这才把周德贵抬回到宿舍。周德贵真是个铜筋铁骨的汉子，虽然说挨了一顿胖揍，毫没在乎，回到屋里不知脑子呼呼的喘粗气：“妈的，打了可劲儿打，越打脑子越结实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算给小鬼子来了个跟头。”
大家对周德贵非常喜欢，心里头也赞成，
但是也替他捏着两把汗。得罪了顾问武藏、吴所长，早晚要找小鞋穿。第二天大家起来开始训练，这武藏和吴胖子坐着椅子在操场上看着。壮丁分成两路纵队，开始围着操场转圈，正步走，这个腿还得抬到90度那么高，谁受得了？错了一点，拉过来就是一顿胖揍。武藏那小子身边放了一堆砖头，谁走的不对，拿砖头砍谁。这么说，200多人几乎都挨了揍，就属萧阳挨的多，一共挨了5砖头。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萧阳拿着砖头在墙上画了5个道。哎，这训练不白训呐，挨了5回揍。天天我写上日记，我看看一共揍我多少回。妈的嘞！
人们是恨透了武藏和吴胖子。第二天起来刚吃完饭，有个警察进来，周德贵。周德贵把饭碗放下，
什么事儿？
找了他，你娘来看你了。
啊，周德贵一听我娘来看我，这是真的，
迈个大步往外就跑，就到了那铁大门边上，两个警察在两旁站着，小铁门开开，你看看你娘在外头呢。记住啊，接见的时间就是五分钟。
周德贵在小门把手伸出去，把自己的娘抱住，娘，娘娘，
二目之中眼泪滚滚，这俩在珍珠断线一样，他母亲哭的也背过气去了。他娘就周德贵这么一个孩子，娘儿两个相依为命。前些日子周德贵还在那地里头种地，老太太把晌饭给做好了，等儿子回来没回来，后来才听说周德贵被人家抓走了，当娘的心都碎了。老太太跟疯了一样，往四面八方去找去，后来把嗓子都喊哑了，那上哪儿找去？借比邻又得劝着老太太回了家，到家里剩下自己孤单单冷清清一个人，放声痛哭。第二天起来他又找，真跟疯了一样。没过几天突然接着封信，送信的人说这是周德贵求人写的，告诉家里的放心，过些日子他就回来。老太太就问我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，送信的人不说，老太太不答应，最后送信的人没办法，就把周德贵被抓的经过都说了，说现在可能在壮丁训练所。这老太太不顾一切，几十里地赶到县城的壮丁训练所，可是也找着地方了，他也进不去，一丈多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，大门紧闭，门上还有双岗，任凭老太太怎么哀求，警察也无动于衷，相反的踹了他几脚，当娘的心都碎，
不知吉凶祸福。